灵和诚实敬拜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跪拜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什么都不是，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感谢你，愿主你在你的圣殿里得荣耀，愿主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心里高高的耸立。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特别感谢今天黄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传讲神的话语。那也感谢这个立新姊妹啊，为他翻译。好，我们现在请啊黄牧师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教会的邀请啊，母会的邀请，回到娘家真好。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还有很多不认识的，感谢主。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约书亚记》啊，24章14到15节。
今天同大家分享啊，《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
约书亚是一位仆人领袖。
约书亚一位仆人领袖，
或者说他是一个仆人式有影响力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仆人式的有影响力的人。
但在这个之前我先感谢对，
之前我先感谢。
首先我感谢我们会弟兄姐妹对于生命之光基督教会的带导和支持。
首先感谢弟兄姐妹对生命之光基督教会的带导和支持。
无论是我知道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来奉献这个菜食，
当中我弟兄姐妹奉献的菜食，
或者是礼法，
或者是
剪法
哦，
雷剪头发
哦，或者剪发，
其实都给了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学生学者，
已经我们有机会接触这些学生和学者，
有机会跟他们传讲福音，
有机会跟他们讲福音，全讲福音。
所以你们其实是间接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要间接马太福音这里讲我听，
这些事你们记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记住在我这个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生命之光基督教会的意向是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区往外看到华人的学生学者成为基督的门徒去建造，能够去传承，甚至将来可以执堂。
生命之光基督教会的意象就是从专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区以外，要看到华人学生和其他的学者成为基督门徒的建造传承，或者会成为直堂者。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
这是马太福音上面所说的大使命。
根据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在今年暑假稍微报告一下我们有带学生去做短宣。
所以报告一下，我们今年暑假有大学生去做短宣。
我们在6月有5个月每个5个周每周呢有3天那么去他们去传福音。
6月份呢有连续5个周，他们每一周有3日出去传福音。
基本上是商场去传道他负责带领。
基本上就相傳奇傳道啊，佢負責帶領。
啊，他們全家都去了。
全家都去。
張哲傳道全家也去了，還有學生
全家都去。
去了啊，他們去了至少有五個地方啊，在紐約啊 ，New Jersey 啊一些地方。
至少去咗有五個地方，去紐約同 New Jersey。
那么后来他们还去了这个 Ocean City 啊，那边有一些的中国来的学生在那里打工。
哦，后来他们都去了 Ocean City， 因为那边有些中国同胞在那里打工。
所以也带领了两位学生来信主。
也都带了两位学生信主。
他们这些学生呢，在这个街头啊，我们在街头啊，不管是举牌这个发单张啊，所以他们跟我经历到啊这个宣道。
他们在街头举牌和发单张，所以他们经历到传福音。
那么还有一些的碰到一些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弟兄姐妹父亲他们也有一些的这个接受主的。
他也都见到有些美国的弟兄姐妹也都经过了之后他们都有信主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基本上是一个宣道的教会，因为学生来来去去就毕业了就走了。
我们的教会一般都是宣道的教会，因为学生来来去去接受了之后又走了。
但是我们也非常注重我们向外的传福音。
我们也都很注重向外的传福音。
其实不仅是对这个学生学者我们也有碰到一些穆斯林这个学生我们也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
我们不单止遇到这些学者，有些是穆斯林的学生，我们都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校园其实我们可以很多的机会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校园很多机会去做这些宣教的工作。
不仅是我们也对这个学生他们有同工特别有栽培，
不单止对这些学生同工有栽培，
不仅是尽量抓住时间给他们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真道
来装备他们，尽量抓紧机会去传扬这些真理和真道。
譬如说我们会鼓励这些学生信主以后，我们就鼓励他们就装备他们也去邀请他们去带查经。
哦，他们信主之后我们也都鼓励邀请他们一起信主之后他们都去带查经。
当然我们在查经之前我们都有预查
我们查经之前我们都有预查。
感谢主这些他们呢年轻人其实在这个学校附近他住在那里所以呢8:30现在开始了不是现在已经开始一阵子了就早上的晨祷。
哦，他们因为都是住在附近学校附近，所以他们一早8:30他就开始了晨祷。
张哲传道传奇传道他们轮流去带这个8:30
在这个我们
住的教堂有晨祷。
他们有晨祷。
所以同工学生都有去机会去祷告读经祷告。
同工大家都有机会去祷告同埋读经。
我们也感谢主，其实我也不断地在祷告我们能够在霍普金斯大学每一个学院能够有这个查经班。
我哋喺大学校区入边每个月都有查经班。
我们6月份开始在这个医学院那里的团契。
我6月份要喺医学院嗰边开始团契。
我们现在有2位慕道友，
我现在有2位慕道友，
还有4位这个信主了，但是还没受洗的。
有4位信了主但未受洗。
老慕道友，
都是全慕道友。
感谢主求主真的是替我们为我们祷告。
感谢主为我们祷告。
所以感谢主这个最近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议题。
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今天要讲的议题，
也给我机会去好好去研读一下约书亚记，
也都给机会我好好地研读了约书亚记。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约书亚他是一个从被摩西其实被上帝所呼召
的一个领袖。
大家都知道约书亚是被上帝同埋被摩西呼召的上帝的。
其实他以为是仆人，他也是仆人。
他亦都是仆人。
什么是仆人？
咩系仆人呢？
仆人是对主啊完全这个啊。下一张就没了。Okay. 仆人是对主完全就是对主人完全忠心顺服的一个人。
仆人是完全对主人完全顺服忠心的。
那什么是领袖？
什么是领袖呢？
其实根据圣经呢我想领袖不是说只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其实领袖不只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成为领袖，
其实大家都可以成为领袖，
不管你的性别你的地位，
不理你的性别和你的地位。
所以仆人领袖其实是基督徒我们团契这个团队侍奉的一个特征。
基督徒是我们团队侍奉的特征，
我们不能没有彼此，对，我们不能再单独的去打仗。
我们不可以，不可能说没有彼此，我
们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支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认罪。
要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的认罪。
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会影响周围的人。
约书亚从当时其实在他之后影响了五十年。
约书亚是他当时和以后五十年都影响到。
四世纪那里可以看到。
在四世纪那里可以看到。
因为那一代过去了以后就忘了。
因为那一代过去了之后就不记得了。
但是他感谢主，他被他的这个一生被记录在圣经上，所以他影响一直到今天。
但是他的一生一路都影响到现今，所以他是在圣经上有记载。
我想约书亚也是一个平凡人，跟我你我一样。
约书亚也是一个平凡人，好像我们一样。
但是他忠心的跟随主，跟随上帝。
但他忠心地跟随主，
所以上帝使用他，
上帝使用他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是人，所以会犯罪，我们也是。
他是人，所以他会犯罪，我们都是。
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他好的地方他犯错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他好的地方和他犯错的地方。
当然我想主耶稣更是他是一个完美的仆人。
当然主耶稣是一个更加是一个完美的领袖。
因为我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个经文已经在上面了。
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了。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
第十章的这里。
第十章。
其实马可福音的重点它的中心就是在耶稣是一个仆人。
其实马可福音的重点和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仆人。
所以你看到第四十四节这里这个是一个条件式的一个宣告。
这个四节这里是条件式的宣告。
他重点是在后面那一句，
重点是在后面那句，
必做众人的仆人，
必做众人的仆人，
而不是在前面为首，
而不是在前面为首。
所以这点是要特别要注意的，
这个特别要注意啊。
其实耶稣他是绝对他是做到了，对不对？这个我想没有问题。
其实耶稣他可以做得到，他没问题。
他的宣告在这里他宣告，但是他也什么为人舍了命。
他是在这里宣告，他也都为人舍了命，
代替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让我们因为信他我们认罪，所以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信他，我们的罪可以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
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约翰福音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若从地上被卷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你看到这里，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公义跟慈爱。
你看到这里，主耶稣完成了公义和慈爱。
其实这两个名词其实是跟后面这个仆人和领袖，这个是一个 paradox， 对不对？是一个悖论。
公义和慈爱这里跟后面的仆人和领袖是一个 paradox，是一个共存。
你怎么样去同时在实现慈爱和公义？
你怎样可以同时实现公义和慈爱？
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
这个完全相反的观念。
但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仆人领袖这个观念，也只有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才有。
所以这个仆人和领袖的观念，只有在我们基督入边，我哋嘅信仰入边先有。
感谢主啊，他在世上成就了啊，这个完全成就了这个公义跟慈爱，这个平衡了。
主耶稣喺十字架上完全啊实现咗公义同慈爱啊平衡咗。
约书亚，我们刚刚提到啊，他是一个仆人领袖。
刚才提到约书亚是一个仆人领袖。
在今天这段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或者从整个他这个一生里面来看，我们去如何去学习。
我经过这里两段经文来看一下他如何，我们如何来去学习。
其实这个颜色我没有显示出来啊，里面有七个侍奉，七次的侍奉这个字。
这个经文里面有七次有侍奉这个字，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吧？
我一起读啊。
现在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的这地的亚摩利人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他的原名是约西亚，
约西亚的原名是约西亚，
就是拯救啊，救恩的意思。
对，拯救救恩的意思。
在民数记这个十三章十六节，摩西为他改名了。
啊，民数记呢度十三章十六节，摩西为佢改名，
改成约书亚，
改名为约书亚。
约书亚。
约书亚。
啊，就是前面那个耶或者约啊，它是亚威的缩写。
是亚威的宿舍，
所以就变成他的名字变成靠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拯救，
他的名字就变成靠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拯救。
当然后来这个因为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啊，在从这个拉丁文一直到翻译到希腊文，最后所以变成这个这个耶稣啊，耶稣是吧？
所以后来呢来到翻译成咧变咧约书，
改名是什么意思？
改名系咩意思？
其实是表示上帝给他一个全新而特殊的一个任务。
其实咧系上帝俾佢一个全新嘅任务。
他的任务是要去挑战并且带领一个新的一个世代。
佢任务系要带领同埋挑战一个新嘅时代。
他带领一个团队，
他带领一个团队。
其实在这里，摩西跟这个约书亚都是仆人领袖，对不对？
其实这里摩西和约书亚都是仆人领袖。
摩西顺服上帝，去把约书亚栽培起来。
摩西顺服上帝，将约书亚栽培起来。
就像这个老中青啊，这个。我想在这个我们教会生命中央教会也是一直我不断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其实在我们教会都是一样，老中青这一方面我们一路都在努力。
我老了。
饿老啦。
有一次，这个姐妹帮我在拍照，从后面拍。
而且有个姐妹帮我拍照。
我才知道我这个头发开始秃了。
我头发开始秃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老的一代是我跟师母。
老一代呢，我同师母喺呢。
中间这一代当然传奇张哲他们。
中间呢一代系相传奇同埋张传弟兄佢哋。
就是这些青年的童工。
青年嘅童工。
学生童工。
学生童工。
其实这个也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个所谓四代同堂这个。
所以呢度提摩太后书下边第二章第二节所讲嘅四代同学。
其实这个非常羡慕这个传奇传道哈。
其实非常羡慕嘅传奇传道。
那么幼幼才四岁。
佢哋嘅细路仔正系。
幼幼就跟着他们去传福音。
佢哋嘅仔四岁就跟住佢哋去传福音。
啊，常常就是拿着这个福音单张，然后就给这个碰到的这个人。
佢经常咧拎住福音单张就俾经过嗰啲人。
哦，你要信耶稣啊！
佢先会讲话，你要信耶稣啊！
感谢主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想首先就是，其实，在摩西的身上有学习。当然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专注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
呢个其实摩西都有讲，但系我哋关注系约书亚。
所以当摩西完成他的任务他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完全进入迦南地。
摩西佢完成佢任务，其实佢冇完全将以色列人带入。
所以上帝叫他授权给摩西约书亚。
上帝系授权俾约书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看约书亚一章一节这里可以看到。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摩西是神的仆人。
你可以看到摩西是神的仆人。
约书亚是他的帮手，其实这个是在就是意思也就是他的这个助手帮助他的。
约书亚是他的帮手，其实是就是帮助他的助手。
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帮助这个字其实很多时候是比被帮助的人要更有一些的能力，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是帮助比被帮助的人更加有能力。
我想在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上帝创造亚当，他说这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会帮助他的配偶。
创世纪有讲到话，上帝话你这个人一个人读经不好，我要创造另一个你。
所以其实我们的配偶其实是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对，对不起，很多配偶其实我们配偶其实很多方面都是能够真正超过我们的一些能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配偶真的这个能力都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这个耶稣亚他一生我把它归纳有个信望爱这三个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他这种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有七点来学习。
耶稣亚我们总结一下他的生命有信望爱，他生命有七点的见证。
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所以可能很快就是会过去。
我们讲得比较快一点。
首先他是一个这个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
首先，佢嘅侍奉系合乎心意嘅侍奉，合主心意嘅侍奉。
最重要当然是信靠顺服加上遵行这个是信。
因为信靠顺服加上遵行。
他过去有跟这个摩西一起侍奉的经历。
佢过去有同摩西一起侍奉嘅经历。
你看到虽然整本圣经都是。约书亚记不是真正约书亚记都是用嫩的儿子来介绍约书亚。
约书亚记一路都是介绍约书亚，都是说嫩的儿子约书亚。
摩西是在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的仆人。
摩西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已经讲是神的仆人。
所以这个上帝的仆人是强调主跟主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上帝的仆人是讲明一种上帝同佢嘅亲密嘅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书亚去世的时候，
我睇到当约书亚去世嗰时，
在24章29节记录到他的一生110岁。
在24章29节嗰度，讲到佢一生110岁。
当他去世的时候，圣经记载他是被称为神的仆人。
当他去世的时候，圣经有将他称为神的仆人。
约书亚生在这个主前，你可以看到这里，生于埃及。
你可以看到约书亚是生于埃及主前。
他经历过这个十灾等等，这个红海的这个分开，
他经历过十灾和经历过红海的分开。
所以在40年旷野飘零里面，他担任摩西的助手。
所以在40年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担任摩西的助手。
在这个民数记在这个民数记记载呢，
民数记记载，
他去摩西要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
摩西要他去打那个亚玛利人。
对不起，在出埃及记10章，结果呢，他就去攻打，然后就得胜。
他在出埃及记17章呢度讲，他出战他就得咗胜利咗。
记不记得摩西的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举起两个手，左边是亚伦，一个是霍尔。
记不记得他摩西祷告嗰时，左边系亚伦，右边系边
个？霍尔啊，所以
福尔。
约书亚不是上帝为他们征战。
约书亚话：上帝为佢哋征战。
若是他的手放在一直祷告的话，他们就得胜。
佢嘅手一路放举高嚟祷告咧，佢哋就得胜。
摩西这个手累了以后就，结果就只好这个两边人替他扶住。
所以摩西嘅手就要两边嘅人一路俾佢扶住。
所以约书亚在旷野他有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打仗得胜的经历。
所以约书亚又在呢旷野又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又胜利。
后来在民数记也记载，他唯有他跟这个摩西上了这个山去领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十诫石板。
在民数记亦都记载，就话又系约书亚可以跟住摩西上到个山上去攞嗰个法板。
所以看到就是他的一生，其实从过去的经历，一直到他领导征服这个迦南只有这个从6年的时间。
可以睇到佢一路6年嘅时间带领征服迦南。
那么他一直就是信靠顺服主的人。
佢一路都系信靠顺服主嘅人。
约书亚比摩西少活了10年，对不对？
约书亚比摩西少活咗10年，
但是约书亚的影响不亚于这个摩西的影响。
约书亚咧，佢嘅影响力唔亚于摩西。
其实摩西跟约书亚，其实他们的很好记，摩西80岁，约书亚40岁。
其实几好记，摩西80岁，约书亚40岁。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摩西，他带领的。这个约书亚，他是摩西是老但约书亚是青带领他。
所以摩西是老，但约书亚是年轻，他带着他。
我们再看看，在这个第二个他是所谓的望。
我看第二个，他是望。
什么是望？其实就是将来，我们对将来的这个信心信念。
望其系对将来的信念，
信是坚，这个强调现在，我们现在就相信了，我们现在就去遵行去做。
呢个强调系我哋现在就去做，就要去遵行。
望是信的延伸，
望系信嘅延伸。
当然也其实也有包括爱，因为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主，这是最大的诫命。
当然我们也都包括爱，全心全意的爱是最大的。
你看到约书亚他们，他真的也就是他在这个圣经的话语方面 他不断地去了解也去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
约书亚他不断地去相信去应许去研究上帝的话语。
其实这个显明在这个他自己也宣告，因为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哈，这个上帝就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对不对？
所以从创世纪已经知道上帝是应许以色列人会进入迦南地。
迦南必定成为以色列人的产业。
迦南必定会成为以色列人的产业。
为什么地这么重要？
为什么地这么重要呢？
因为上帝要兴起以色列人来去宣扬主的确是世界的主宰。
上帝要兴起以色列人来宣扬主，
人类的救主。
上帝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以色列人要宣扬，他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所以我们
以色列人要宣扬，
我想我们
宣道一个地方，
去宣道的地方，我们要去一个宣道的地方，我们要建立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从那里去开始去宣道
传福音。所以我们宣道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从那个地方我们再去宣道。
从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开始呢，其实就有一直到约书亚记之前有130次，大概130次不断的上帝来提醒你们要进这个应许地。
从创世纪十七章八节那里一路都有130次那么多，上帝一路在不断地应许他们会进入迦南地。
在生命记整章其实都是摩西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讲论。
生命记其实都是摩西最后的讲论。
摩西提了90次，
摩西提了90次
这个进入迦南地的应许，
进入迦南地的应许。
那当然应许也有一些要求，
但当然应许都有些要求。
那到了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自己也宣告在第一章约书亚记，
到约书亚那时他都会自己也宣告，在约书亚书第一章他都有宣告。
在他征服迦南地到了他这个85岁那个时候之前，约书亚记约书亚其实有提过或者上帝有提醒12次。
他85岁之前上帝有提过有15次。
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相信这个还没虽然还没有占领耶稣亚还没有去占领这个迦南地，但是他相信上帝会把这个地赐给他们。
所以约书亚一路都知道上帝会他的应许，他会以色列人会入到迦南地，
因此他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会众一起去打仗，去这个去征服这个迦南地。
所以他就一路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去征服迦南地。
我想时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信念，我们有一些的这个对于将来有一些的意向或者等等。
我们平时生活都知道有些对将来的事情有些意象，
若是这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就要这样的信心相信上帝必成就。
我们就要相信如果符合圣经，我们要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
当然这是要符合神的心意，
但一定要符合神的心意。
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耶稣亚他的生活持续遵循的主义旨意，高举主的话语。
之后呢，我看到约书亚生活持续地遵行主的旨意和高举主的话语。
我想在刚才我们 也看到他的一生他在前面 他有继续来宣告上帝的这个话语。
我们前面看到他有继续地宣告上帝的话语。
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第5-9节。
我特别看约书亚记1:5-9，
你看到这里开始上帝有应许，5节跟9节，对不对？
看这里第5节到9节，这里有上帝的应许，
一个交叉的结构，
你交叉的结构，
从与你同在这个应许到最后与你同在，
从与你同在的应许到与你同在，
但是中间有条件，你要刚强壮胆，
但中间有条件，你要刚强壮胆。
第9节那里也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第9节又要刚强壮胆， 唔好惧怕。
然后第七节那边，他要遵守什么一切的律法？
喺第七节呢度要你谨守遵行我一切嘅律法。
啊，不是，我们要记得一切的律法。
要记得我系一切嘅律法。
整本的圣经啊，我们对我们来讲啊。
所以对我来讲，整本的圣经。
然后在第八节那里，也是说谨守遵行一切话。
在第八节那里都是一样，都是谨守遵行我一切的话。
可是一个中心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其实一个中心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你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我想我们很多人常常去，我们好一年读完圣经。
我哋好多人都话一年读完圣经。
你有没有常常的去思想那些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经文要放在经文里，要常常昼夜思想。
其实我哋有冇经常思考？有啲经文系要昼夜思想。
为什么要昼夜思想？
点解要昼夜思想呢？
我们不昼夜思想这个，我们就昼夜思想其他的事情。
我哋唔昼夜思想呢个事情，我哋就会昼夜思想其他嘅事情，
对不对？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们，
太多的事情缠绕我们。
所以这里我想上帝提醒的约书亚，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
所以这里上帝提醒了约书亚，也都提醒我们。
再来就是约书亚，上帝与他的同在，我想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再来讲就是约书亚，上帝与他的同在。
这个同在的应许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一点。
这个同在的应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主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去战胜，特别是战胜罪恶。
因为要有主的同在，我们才可以战胜，尤其是战胜罪恶。
当然在那里主与他同在，所以他靠着主能够打败这些的迦南人。
当然他这里是靠着主的，他的应许 他们可以打败
迦南人。对，你看到这里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一时，其实这个字原文是一次，就是说他一次的，不是说 一个战役，而是说整个的战役他一次的就击败所有的这些的。
这里约书亚记这里讲，他这里讲一次，其实不是一次，而是他一起打败了这些王。
你看到这是上帝这个同在的应许的一个实现。
你看到这里上帝应许的实现。
其实在今天来讲，什么是靠主？其实就是什么不断的祷告。
其实什么叫靠主？其实就是不断地祷告。
那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刚才除了读经以外就是祷告了。
其实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除了读经就是祷告。
其实上帝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的结果，对不对？
其实上帝都知道所有事情发生的结果，
到底他要医治这个人或者不医治这个人，
他医治这个人或者不医治这个人，
但是他鼓励我们，他鼓动我们去祷告，
他鼓励或者鼓动我们去祷告。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得救会得医治，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得医治。
当我们祷告发现哇，主让他得医治，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祷告他真的得到医治，我们非常高兴。
但是当这个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告诉我们他有更大的美意。
但是当这个人没有得医治的时候，其实上帝也都跟我们说，是上帝有更大的美意。
你说祷告不祷告有什么用？
但是呢，
有什么
祷告和
有什么差别？
不祷告有什么差别呢？
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经历。
但是这里是一个我们属灵的经历，
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在这个祷告中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
是上帝在操练我们，给我们有信心。
到底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个结果？
你到底愿不愿意顺服这个结果？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困难并没有挪走，
其实很多时候困难未必是挪走了，
而是上帝改变了我们，被上帝所改变了，
而是我们被上帝所改变了，
我们顺服
而顺服。
所以这个在约书亚记，这是在第七到第九章两次约书亚没有求问主。
在这里约书亚记七章到九节有记录了两次约书亚没有去求问主。
第一次当然亚干犯罪，这个耶利哥大胜以后，那么爱城大败。
第一次当然就是耶利哥大胜之后在爱城大败，因为亚干犯罪。
他没有问他这个征战前他就问上帝，主啊，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攻打你是不是真的是赐福这次的行动。
他之前他没有去问上帝，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打仗，应不应该去。
在第九章这个基甸人骗了这个约书亚他们。
第九章这里是基甸人是骗了他们。
他们说我们从远方来，其实他们就是住在迦南地。
他们讲他听约书亚，讲他约书亚听话，他们是远方来，其实他们是。
我们穿得这么破，
在隔离的人，
食物都发霉了。
他们说你看我们这些食物都发霉了，这衣服都烂了。
第十四节他说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第十四节这里他说他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我想我们学习在这个错误当中，我们如何学习有几点。
我们这里在错误当中我们要学习几点。
当我们犯了错，
当我们犯了错，
我想认罪这非常重要。
我想认罪是非常重要。
约翰一书九节，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免除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这里说，我们若要认我们的罪，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当亚干犯罪以后，当然这个他还没查出来之前，他跪在地上直到晚上。
他约书亚他认罪，他未知道之前，他一路跪在地上直到晚上。
你看到作为一个领袖人，他的手下因着这个战争而死亡，他是心里面是多的伤痛。
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领袖，他见到他的手下因为战败，他手下有些人是死了，他很伤痛。
一个很不好的将军，或者一个不管人死或者将军，反正冲啊，然后他就在后面，你们冲，对不对？
一个不好的将军就不理人家的死活，他就在后面叫你们去冲。
但是约书亚不是这样的领袖，
但约书亚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在后面的主回答十一节到十五节，
所以后面十一到十五节
指示他怎么做，
他指示他怎样做，
所以他就用智慧能够去来去用这个抽签的方式能够这个是古时候他们所准许的方式，然后找出了亚干。
所以他后来他是 用智慧用抽签的办法来找出亚干。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祷告人的之后他需要有行动。
所以大家看到他祷告的人之后他是有行动的。
上帝给他智慧去明察，
上帝给智慧他去明察。
他除处罚亚干之前他先去证实，
他处罚亚干之前他要先去证实。
他到亚干家里面的确找到这些东西，
他在亚干屋企的确系揾。
上帝叫他不该拿，他该拿，他拿了。
上帝话你唔应该攞嘅，你攞咗。
所以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滥用权力的人。
所以一个领袖系唔系一个滥用权力嘅人。
因着这个挫败，反而让这个约书亚他们用这个智慧以智取胜。
所以因为呢个挫败，以致约书亚佢哋呢班人以智取嚟胜利咗。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就是他打完仗以后，胜仗以后，他马上就筑了坛，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内。
他打胜仗之后咧，他马上就要筑坛。
筑坛，对。然后他宣读和在石头上把这个上帝的话语抄写，还宣读。
之后咧，佢仲宣读同埋喺石头上面抄写上帝嘅律法，
表示他非常注重这个。这个话语
表示他非常的注重这个话语。
祷告必须跟话语连在一起的，
祷告必须要跟话语连在一起，
所以这是他们得胜的关键。
所以这就是他们得胜的关键，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战胜罪恶的关键，
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战胜罪恶的关键。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是用这个片面的语言去想去试探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要试耶稣要被试探的时候，是用片面的话语来试探他。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里面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
也是靠口所出的一切的话。
当我们去熟悉圣经以后，我们就可以分辨，
当我们熟悉圣经之后，我们就可以分辨，
这是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就会得胜。
在约书亚的这个身上，从第五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善胜恶的，
在第五点在约书亚身上，我们是第五点是以善胜恶，
他是依靠主去行出慈爱跟公义，
他是靠主行出慈爱和公义，
公义方面他靠着主去战胜得胜攻打，
他公义方面他是靠着主来攻打来战胜，
显明上帝最恶的这个惩罚，
显明上帝最恶的惩罚，
但是他也表现有那个爱心的表现，
但他又有爱心的表现，
虽然即便人欺骗他，但是他让他们成为仆人，
虽然欺骗人呃了他，但他要令他们成为
上帝
的仆人，
虽然这个约定，但是是耶稣亚就是顺服上帝，选他要上帝也选择这个地方让他们成为仆人。
耶稣亚他顺服上帝，要给这个地方让他们成为仆人。
我想在耶稣亚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祷告的人。
耶稣亚记之后，他成为非常谦卑和祷告的人。
这是唯一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亚第 十章第十三节记载的。
约书亚的十章十三节这个记载，
约书亚祷告那个日头会停住，月亮会止住，
约书亚祷告他日头会停留，月亮会止住，
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了，
果然是发生了。
但有些去查考历史，的确好像在这个少了一天，真的是
所以查考历史真的又发生，真的早了一天。
第六，
第六点，
生活要圣洁，我们的生命，
生命生活要圣洁。
侍奉的主的人，生命生活一定要圣洁。
侍奉主的人，生命生活必须要圣洁。
圣洁当然除了不能沾染这些世俗的东西以外，
圣洁当然是不可以沾染这些世俗的，
不可以淫乱。淫乱
哦，淫乱
也是很重要，就是分别为圣，
也都很重要，要分别为圣。
其实，在爱的定义里面，《哥林多前书》大家都知道什么？
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嗰度爱系讲乜嘢？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
爱系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所以，其实刚才的这个祷告，因为你耶稣亚做了一些不义的或没有这个爱的行为，或者是撒谎等等，或者他被没有去祷告这些，那就要认罪。
耶稣亚就是做了这些没祷告或者没求问主这些的错误，以致他一定要认罪。
在兴旺爱方面，任何上面我们没有做到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不义。
在顺慕爱这几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都是不义。
我们都应该去认罪悔改，
我们都应该去认罪悔改。
耶稣亚在躺在耶和华面前，从早一直到晚上，对不对？他从早
耶稣亚在耶和华面前，他从早到晚都在这认罪。
像今天我们很多人沉迷在这个手机或者是这些的上面，
今天有很多人沉迷在手机的上面，
手机可以分别为圣的，
手机可以分别为圣，
不要把手机当成一个看那些不该看的东
西，不要将手机看在手机上看不应该看的东西，
把手机 好好的用，做上帝要我们看的东西，做的东西。
用好好咁利用手机，等上帝要我哋睇嘅嘢同埋做嘅嘢。
把手机分别为圣。
将手机分别为圣。
最后，我想在这个约书亚，他是一个领袖，但是领袖必须要成为一个榜样。
最后咧，我呢度讲约书亚系一个领袖，但系领袖必须要成为榜样。
约书亚是谦卑的去侍奉他周围的人。
约书亚系好谦卑咁去侍奉周围嘅人。
他先爱主，然后去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人如己的生命一定会影响其他人。
佢爱主，佢就爱人如己嘅人咧，佢嘅生命一定会影响其他人。
你看他在这里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呢度亦都系佢嘅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然，这个家在这里其实，从圣经来讲，家并不仅限于好像血缘或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
当然，呢度佢讲嘅家并唔系限于血缘上边嘅配偶嘅子女。
教会是不是神的家？
教会是不是神的家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人，当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是不是？
当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属下，
甚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手下，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影响的人，
都是我们可以影响的人。
所以当我们侍奉，什么是侍奉主啊？这个必定侍奉耶和华。什么是侍奉？
所以这里说侍奉主，侍奉耶和华，究竟什么是侍奉？
我们在生活要全心的敬畏、信靠、顺服。
我们要生活上面要全心敬畏、顺服、信靠、顺服，
单单的敬拜他，
单单地敬拜他。
敬拜不是说只是来到教会，在里面唱唱诗歌。
敬拜唔系话单单系净系嚟下教会唱下诗歌。
敬拜这个字跟侍奉是同一个字。
敬拜呢个字同侍奉系。
看你当然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面，你去做，到底翻译成敬拜还是侍奉？
系喺你上下文睇点样个环境，你就翻译为敬
拜或者系侍奉。我们有个人的敬拜。
我哋有个人嘅敬拜。
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有侍奉呢？
我哋喺屋企系咪有侍奉呢？
我们可以侍奉我们的配偶。
我哋可以侍奉我哋嘅配偶。
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小孩。
我哋可以教导我哋。
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侍奉。
将佢带到主嘅面前。
所以这个是一种敬拜的表现。
呢个亦都一种敬拜嘅表现。
这边约书亚给我们一个挑战，一个选择。
呢度约书亚俾我哋一个挑战同埋一个选择。
你要说你们要侍奉以前的那个在大河那边的。这个上帝呢，还是说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的这个假神呢？
呢度约书亚话：你哋要侍奉大河嗰边嘅神呢，或者喺我哋呢边嘅假神呢？
那今天来讲，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
今日第三条路。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
我有第三条路。
你不是侍奉主，就是侍奉罪。
唔系侍奉主，就系侍奉罪。
我们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义的仆人，主的仆人。
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的仆人。
罗马书第六章，你看有。
罗马书第六章第一
题。我们是义仆。
是义仆。
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
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
当我们侍奉罪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恶仆。
我们侍奉罪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恶的仆人。
所以这是给你我的挑战，
所以这里是你我的挑战。
所以结论来讲，约书亚他的兴旺的生命能够见证显示他是一个仆人领袖。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约书亚信望爱的生命见证显示他是仆人领袖。
他把这两个都活出来是共存，
他将这两个都活出来他是共存。
非常特别的三个圣经的记载，
非常之特别的就是三点圣
经的记载。靠主征战，每战必胜。
他靠主征战，每战必胜。
祷告耶和华，日月停住，月亮止住。
祷告耶和华，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圣经里面，只有这约书亚有这 非常三个独特的特点。
在圣经里面，这里约书亚有一个三个很独特的特点。
没有，约书亚是一个平凡人。
约书亚也是一个平凡人。
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完人。
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完人。
我们有圣人的地位。
我们有圣人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
但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
仍然有犯罪的可能。
仍有犯罪的可能。
所以有人说教会是罪人的医院。
所以有人说教会是罪人的医院。
而不是圣人的橱窗。
但不是圣人的橱窗。
那你到医院至少你还有机会得到拯救，对不对？
你去到医院有机会得到拯救。
你在橱窗里面你是那个死的模特儿。
你在橱窗里面是一个死的模特儿。
所以教会里面假如都是像主一样的这个仆人式的领袖。
所以教会里面都是好像似主一样的仆人的领袖。
能够彰显上面有七样的这种特点。
所以彰显刚才所说的七样的特点。
而且我们的生命的确见证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而且我们的生命的确是见证了主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就会被主所医治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会被主所医治。
所以如此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宣告我们是义人。
所以如此呢，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宣称是义人，
而是我们被主称为义人，
而是我们被主称为义人。
这是因信称义，对不对？
所以这是因信称义。
好，最后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就最后经文我一起读。
耶稣说什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不要自以为意。
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意。
当我们真的让主做我们家的，基督是我们家的主啊。
当我们说基督是我家的主，
不只是挂在那里，
经常都挂在那里，
我们就被主称为是义人。
我们就会被主称为主仆。
最后，若你愿意，你也可以是一位仆人式的领袖。
再最后呢，就是若你愿意，你都可以是仆人式的领袖。
求主真的赐福那些听而且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
求主赐福你的愿意听同埋遵行主话语的人。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天上地下唯一的主宰。主啊，你不仅爱我们到底，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然后我们信靠你，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仅如此，你也与我们同在，你通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命跟生活。求你保守我们成为谦卑祷告像你一样的人，保守我们如此能够去领人归向你，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让主你的国度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更能够彰显，更能够扩展。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真的让我们能够警醒度日，让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主你合用的仆人。感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